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这个陪伴你一块灵修的节目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等候神，依靠他，并且在他话语上深根建造的朋友有福了。愿神用他的灵粮天天喂养我们，使我们灵里饱足，身心健壮。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发现。发现，我们要读的灵修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十六节，请弟兄姐妹现在就准备好你的圣经，以预备你的心。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谷中百合花。
前书二章六到十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到十六节，我们就以当中的第十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继续由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发现，试想一个少了包装纸的圣诞节早晨，那时的欢乐气氛绝对会减少许多，因为我们的兴奋心情一大半是出于想要知道精美的包装纸里头到底是什么。很明显，神所创造的人类是正常不过的，在这样的设定下，我们都会有好奇心。发掘新鲜事的过程通常比拥有它更令人兴奋，这也是为何我们要把礼物包装起来。圣经中有许多经文间接地提到这样的概念。在箴言中，我们读到关于智慧的经文，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先知耶利米在提到主的时候也提到，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神可以在创造之初便将真理全然显现于人，但他却选择以渐进的方式显出自己。或许这是因为一旦我们经历了寻求或等待的过程后，我们会更加珍惜所得到的结果。神并非戏弄我们，跟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他允许我们享受寻求他的过程，并使我们逐渐地了解他对宇宙万物的计划。因此，我们不该因为不完全理解神而感到灰心，而要对即将被发现的事物感到兴奋。我愿更多效法耶稣，救主旨意更多领悟，恳求圣灵做我导师，教我学习基督真理。认识神就像拆礼物， 每层都有新发现。
仔细聆听，认真阅读，用心默想。
耳道、眼道、口道、心道、手道，
愿我们全心全人俯伏在神面前，单单敬拜神。
灵命日粮广播节目每天为您播出。
灵命日粮灵修小品小册子四季赠送，欢迎来信索取。
欢迎来信索取冬季的灵命日粮小册子。冬季灵命日粮小册子是包括了12月份以及明年1、2月份，这是非常精彩的灵修内容。欢迎弟兄姐妹来信向孙大中和杨义杰索取。今天我们谈发现这个题目。基督教是神本的宗教，不是由人去揣摩想象，而是神主动启示的。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罗马书一章19-20节，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借着外界的造化，内在的良心，我们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这是神给人的普遍启示。神的普遍启示是以自然和良心作为他启示的范围，但是他是谁呢？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这就不在普遍启示的范围里边可以知道的，而是要进到神的特殊启示。哥林多前书2:11-12，哥林多前书2:11-12，使徒保罗有这样的一段话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神是个灵，而我们被造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是能够与神相交的。我们能够知道神的事，就是神开恩让我们知道的。神的特殊启示就以基督和圣经作为启示的范围，不是人用被造的头脑去想象出来。德国有一位哲学家费尔巴哈，他曾经批评基督教的信仰，他说呢，人不是神造的，反过来呢，神是人造的。你看希腊神话、中国神话里边那些神明，不都是人想象出来的吗？不错，那些神话故事里边的神明是人创造的，但是人造的是假神，真神造人，假神人造。基督教的信仰乃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是神自己对我们说话，除非神主动的把奥秘揭开让我们知道，否则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他。基督教和其他人间的宗教最大的不同点就在这儿，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因为神是说话的神。当神说话的时候，当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就结束了一切宗教的争论，一切瞎子摸象般的相对揣测。这样，神借着大自然和人的良心，显明了他的存在，又借着文字的道，这本圣经对我们说话，更是自己道成肉身住在人间，向人启示他自己，是使徒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当人问你，怎么知道有一位上帝？如何能够认识他？这时候你可以说，神已经借着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显明他自己了。普遍启示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而特殊启示则进一步让我们知道他开恩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本性、他的心意和他的作为，以及照他旨意所有的安排。这一切是他借着圣灵启示让我们知道的，因为他爱我们。旧约阿摩斯书3:7，阿摩斯书3:7提到一句话，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 就一无所行。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所以我们中国孔子的门徒问孔子有关于天道的事情，孔子很诚实地说，我不知道。所以有夫子之言信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样的记载。孔子是一个求道的人，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孔子不谈他不知道的事情，子不与怪力乱神，他不乱讲，免得误导以后的世人。他承认他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神没有指示他。感谢神，神乐意对人说话，把他的奥秘向一些人指示。而他怎么样向人显明他自己呢？他乃是渐进向人启示，以进展的方式一步一步地向世人显明。灵修短文作者提到，神可以在创造之初便将真理全然显现于人，但他却选择以渐进的方式显出自己。或许这是因为一旦我们经历了寻求或等候的过程，我们会更加珍惜所得到的结果。他又说，他允许我们享受寻求他的过程，并使我们逐渐了解他对宇宙万物的计划。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何西阿书六章三节，先知何西阿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被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神出现却如晨光，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是活泼的，并且是充满智慧的。神做事有他的原则，他的启示渐进渐进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逐步逐步的。为什么呢？我们看一处圣经，约翰福音16章12到13节，约翰福音16章12到13节，主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好，神要启示的事对他而言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有问题，我们领受不了，我们是被造的，有限的，我们领受的能力有限，而且呢，在每一个时代受到罪的影响。神就按照我们个人不同的需要，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把他的心意向我们说出来。他充满忍耐地启示自己，就像教孩子一般的充满耐性，不厌其烦，而且是多次多方，透过一个又一个的时代，将他的心意、计划乃至于作为越来越清楚地表彰出来，使他的真理在我们心中逐步成型。比如说，神先启示他是独一的，再启示他是三一的，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三位一体的真理很清楚地启示下来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很可能领受不了，对三而一的神产生了误解，而敬拜三位不同的神，变成了多神的崇拜，多神的信仰。因为当时无论埃及人、迦南人、米索波达米亚地方的人都是崇拜多神的，所以神启示自己的时候有先后不同的次序，先启示他是独一的，再启示他是三一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位神，一体而三位，三位而一体，先启示他的独一，再启示他的丰富。照样，神先启示他的公义，后启示他的慈爱，先启示他的律法，再启示他的福音。为什么不是先启示他的慈爱，再启示他的公义呢？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先认识神的圣洁公义，他是不会爱惜神的恩典的，也不会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因此神在旧约里边向我们彰显的是这位慈爱的神他公义的一面，而在新约里边我们看见公义的神他满心的慈爱。这样的安排，这样的顺序是神的智慧，但是神向着世人呢，是先用慈爱来待人，如果人不接受，在恩典中堕落，故意犯罪，神才用公义审判人，并且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的启示是渐进展开的， 神将多方面的计划与真理渐进的启示给人，神启示的内容越来越清楚，并且呢，没有让人误解的副作用。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体，而整个启示的最高峰就是耶稣基督。感谢神，他是主动的启示者，他多次多方的向人说话，他乐意让我们认识他，他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并且是活泼的启示，是充满智慧的启示。好，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七到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七到十节，保罗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弟兄姐妹，神并非在戏弄我们，跟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好像故意隐藏他自己不让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是渐进的，一步一步的，我们能领受的有限，神就照着我们所能领受的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曾说，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忍耐我们能够体会吗？今天灵修短文作者也提到，神允许我们享受寻求他的过程，并使我们逐渐了解他对宇宙万物的计划，因此我们不该因为不完全理解神而感到灰心，而要对即将被发现的事物感到兴奋。他以认识神就像拆礼物，每一层都有新的发现，来表达我们逐步对神认识的喜悦。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比喻来说明对神逐步认识的喜悦，就是种树。一棵树的树种埋在地里的时候，到了时候它就萌芽，就渐渐地长成，开枝散叶，开花结果，最终呢长成大树。在整个过程中，神有奇妙的引导，那神借着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启示他的真理，也引导我们进入他的一切真理。认识神进展式的启示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明白神是怎么样启示他的心意的，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就掌握不住重点。比如说前阵子在海外的教会风行一本书，叫做雅比斯的祷告，作者呢引用了历代之上四章九到十节的经文。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这是历代至上四章九到十节的经文，那作者就大大推崇这样的祷告，弟兄姐妹也感到这是圣经上的话啊，但却忽略了神进展性启示还没有来到高峰。当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祷告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主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文，就把我们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祈求，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与我同在，保佑我，做了一个转向。祷告不是求神照我的意思，而是求神让我能遵行他的旨意。祷告不是得到我想要的，而是达到神想要的。而主耶稣自己在客西马尼园做了最好的祷告示范。马太福音 26章39节，马太福音26章39节，主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雅比斯的祷告和主教门徒的祷告，我们看重哪一个呢？哪一个是启示的高峰呢？神喜悦我们在祷告中有怎样的表达呢？基督所教导门徒的祷告是神启示的最高峰。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认识神？透过基督。哥罗西书2章9节，哥罗西书2章9节，保罗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认识基督就是认识神，明白基督的想法就能看透万事，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而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他，直到永远。正确的明白神的话语，才能够知道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旨意。诗篇119篇18节，诗篇119篇18节，诗人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要谦卑地恳求圣灵帮助把我们带到神的心意里。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耶和华的心》。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念，一生一世他应许赐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同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永恩。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是主动乐意启示自己的神，因为你爱我们，巴不得我们主动向你开放，向你的启示开放。给我们一颗饥渴爱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们每天愿意更多认识你，顺服你，经历你，并且享受你。愿你真理的光时刻照耀我们的心。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娜中，如果弟兄姐妹要和孙娜中杨义杰联系，可以把信写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请注明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娜中杨义杰收就可以了。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保守你。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赐福。